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今天主日正道的信息呢，是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的第17节到32节。我们来看这些经文。首先，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的第17节到20节。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成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成为大的。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17节到20节。我们首先来看哈，看这个原文这里哈，17节哈，耶稣说，不要设想，不要以为啊，不要设想，不要以为。有人说，不要设想，不要以为我来是要拆毁律法或先知，就是律法和先知的教训。我来不是要拆毁，乃是要什么成全，或者说应验啊。耶稣呢，当他开始谈到这个律法和先知，谈到旧约圣经的时候，他非常郑重的说了这么一句话啊，他说你不要想错了哈，我来不是来拆毁这个律法和先知的，我来不是要拆毁，乃是要成全，或者说应验。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呢，当谈到我们基督信仰的根基的时候，当谈到我们基督信仰，就是说我们的信仰是怎样的信仰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旧约圣经当中的这些摩西的律法，还有先知的教训，这是新约圣经的根基和基础。弟兄姊妹，没有旧约圣经就不会有新约圣经。没有新约圣经，你也不会明白旧约圣经，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啊。旧约圣经呢是新约圣经的根基，而新约圣经呢在解释旧约圣经。而且呢，这个律法和先知的教训是耶稣和使徒讲道传福音以及牧养教会的基础。你去读圣经，你会发现无论是耶稣还是耶稣所设立的使徒，包括初代教会，在讲道的时候，在教训人的时候，包括在写新约圣经的时候，他们不是在发明什么新的概念，也不是发明一个什么新的神学，他们都是在引用旧约圣经，引用摩西律法和先知的教训。也就是说，我们首先要明白一点，耶稣和使徒从来没有拆毁过旧约圣经，或者说他的教训也从来不会和旧约圣经去冲突啊。来，孩子看这里啊，在这里啊，既然来了就好好听啊。所以说，当我们谈到基督信仰的时候，我们理解耶稣的话语和教训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注意一点，我们一定不要把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去对立。大家明白哈？不要把旧约的上帝跟新约的上帝描述成两种不同的上帝啊，因为有一些错误的教导说，旧约是严苛的上帝，新约是有爱、包容、宽容的上帝。不是的，旧约的上帝怎么严厉的惩罚人，怎么以恩慈待人？那新约的上帝耶稣呢？他也如此对待，耶稣也有严厉的时候，啊。所以说，无论从旧约还是新约，你会发现，我们这位上帝呢，他做事的原则和底线从来没有更改，也不要觉得旧约的律法更严苛更难守，新约的教训更容易遵守。其实不是的，其实这个旧约的教训哈，跟新约耶稣和使徒的教训它是互通的，其实本质上来说它是一样的教训。旧约的律法和新约的这个耶稣和使徒的教训呢，它在圣经里边其实是完全统一的，而且它可以来回互相解释的。之前我们教会讲这个旧约圣经讲新约圣经，你知道它是可以互相解释的。那么在这里的时候呢， 当我们今天基督信仰要讲到这个旧约律法的时候，还有先知的这些预言和教训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解释啊？在这里呢，要注意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就说首先呢，我们需要注意一点，所有的旧约圣经，就是一切的律法书和先知的教训，它最终指向的是耶稣。耶稣是所有律法和先知教训最终的中心以及答案啊！耶稣说旧约圣经在讲他嘛，在路加福音第24章44节，耶稣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应验啊！凡指着我的话都必应验。给我鼠标，鼠标，鼠标，可能有点问题啊！耶稣说凡指着我的话都必应验。你试一下这个光过去好了是吧？好吧。对，耶稣说呢，旧约圣经在讲他。哎，点一下，点一下，对，点一下空白处，对，对，点一下空白处。这个是脱连了是吧？来点一下 ESC 行吗？这个地方。好了是吧？对。然后呢，我们在新约圣经当中呢，你经常能够看到类似的话，说这是成就，这一切的是成就，是为了应验什么主借先知所说的话啊？你看，啊，这是成就是为了什么？这是成就是为了什么？是不是？一直在讲这件事情。所以说呢，首先呢，这个摩西律法和先知书信啊，它是在讲耶稣，耶稣呢。是这一切的答案，所以说耶稣才会说，他来不是要拆毁，乃是要什么？乃是要成全，啊，他要应验旧约的预言。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哈，接下来我们看18节往后，我说我阿门啊，我实在告诉你，就我阿门哈，我阿门的告诉你们，就是直到天地都消失了。说这个字母哈，就是个字母，律法这些字母，希伯来字母，字母中最小的一个或是一划也不会消失，直到所有的都成全。啊，十九节说，哎，往上我看着，啊，往上好，哎，往上，十九节说，所以啊，如果你。解除或者放松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导人这样做，他在天国就被称为最小的。但无论谁啊实行，他遵行又教导，这人在天国要成为大的。好，往上点啊，上倒回倒回去。好了。另外一方面哈，你要注意一个问题，这律法和先知书信当中呢，有一部分是预表耶稣的，啊，这些都要成全。有一些关于献祭的部分。那是预表耶稣，那肯定要成全，对不对？包括有一些那些不那个分别洁净和不洁净的这些动物，啊，这个能吃那个不能吃，这个在耶稣来了之后怎么样都成全了，我们都知道，这后来都指向人的。但是有一部分哈，有一部分。接下来会讲到，就是说，成为教训的，不能被废除，天地废弃都不能被废除。往后的话，你去看，主要是关乎什么的？后边讲到什么？关于杀人，是吧？辱骂弟兄，还有什么？奸淫，离婚。说的再清楚点，使徒行传当中初代教会圣灵告诉初代教会有几样必须遵守啊，禁止什么奸淫 即有相的物啊，垃圾的牲畜并血。也就是说，律法当中除了预表基督的部分呢，除了基督成全的部分啊，今天有一些已经成全了，他并不是去遵守那些关于奸淫啊、偶像啊，还有垃圾的牲畜并血的这些命令呢，这个到天地废去的时候，这些是不能废去的啊。所以说律法总体来说呢，你要这样分的话，就是这两部分啊，一部分呢是跟耶稣有关的事，这个就是成全；另外一部分呢，就是今天给教会的教训，就是遵行啊，就是遵行。好，往上一点，哎，对。好，我们看这个十八节哈。我阿门的告诉你们，就是直到天地都消失了，说这个律法这个字母当中的最小的一划啊，一个或者一划也不消失，直到所有都成全。首先呢，耶稣呢，他这原文是阿门，阿门的告诉我们，直到天地消失了，旧约圣经的每一样预言也不会作废，都要怎么样，都要应验，对不对？都要应验。然后十六节，你注意这个十六节哈。所以呢，说有人呀，若是他松开哪一条，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啊？就把这个尺度放宽，或者说把一个东西给弄松了啊，让它不这么紧，松开，松开这诫命当中最小的一条啊。假如哈啊，假如人松开啊，松开的还不是最大的，是松开的最小的一条，然后他又教导人这么做，那么这个人在天国中要被称为最小。但无论是谁呢？又遵行又教导，这个人在天国当中要被称为最大。二十节说，因为我告诉你们，除非你们的义说大大的多于啊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你们的义大大的大过他们，你们否则呢，你们断不能进天国。然后我们来看啊，在这里呢，我们刚才讲过，不仅是旧约圣经当中对耶稣的预言和预表不会被废去，都要成全啊，像什么献祭啊、割礼啊、分别食物洁净和不洁净，这些耶稣来的时候已经成全了啊，今天不需要割礼了，今天也不需要说啊这个肉不能吃，那个东西不能吃，今天也不需要献祭了，因为耶稣已经成全了。另一方面还有什么不能废去呢？律法和先知书里边那些警戒人那些教训，包括不可奸淫啊、不可杀人啊、不可偷盗，这些同样是不能废去的，同样是今天教会和基督徒必须遵守的。所以说你要明白，这个天地废去一点一划都不能废去是什么意思。这些关于警告你、禁止你犯罪的这些，你是要遵守的。这些直到天地废去，直到世界末了，这些都不会废掉。这里呢，咳咳有一个词啊，他用的词叫松开啊，松开啊，说有人呀、啊，他在律法上松开，你看吧，他松开。松开哈、啊，当提到这个词的时候哈、啊，你注意这个十九节和二十节，提到教导人的时候哈、啊，你看他自己他就放松要求，然后他还教导人去怎么去这样放松要求，这说的是谁呀、啊？这不就说的文士法利赛人吗？你会发现文士法利赛人呢，他做师傅，然后他给人讲摩西律法、讲圣经，他讲的东西是非常离谱啊，他们还教导人离婚呀、啊，可以离婚呀、啊，主要他们喜欢犯奸淫嘛，但是。又不能是违背圣经奸淫，那就合法奸淫，就利用从旧约圣经里边找漏洞啊，找所谓的漏洞，然后去合理的去休妻，合法的去休妻。所以说这里呢，主要针对文士和法利赛人，因为文士和法利赛人呢，他们呀就会跟他们无论是自己哈、啊，包括他们教训人的时候，会根据自己的喜好呢，在一些重要的教训上去放松开，对某些圣经真理呢进行翻转。然后进行删除和添加，啊，而且呢，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说得很清楚，他不是不遵行那些，你听好了，他不是说像这里说，把那律法当中那小的命令给废掉，他是捡了那些大的废掉，啊，那些律法当中更重要的说公义、怜悯、信实啊，他不去做了，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也是不可行的，他不做。故意废掉，然后遵守什么呢？遵守什么？什么薄荷、茴香、芹菜、献十分之一，做表面工作，啊， 耶稣说他们瞎眼领路的萌虫滤出来，然后骆驼吞下去。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你要注意哈，这里刚才读的这几节经文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自己本身就是贪财的、拜偶像、淫乱的、离婚的，然后他为了让自己的罪恶合法化，他还教导别人跟他一样，那么这个人在神的眼中呢，他即使进了教会受了洗，他是一个微不足道、毫无价值的一个恶人和假师傅。啊，有人把教训中最小的一条废掉啊，还教人罪行，那么他在神的国就最小的毫无价值，更何况把这些重要的教训废掉，那么他就是没有任何价值。同样呢，如果有人遵着圣经去认罪悔改脱离罪恶，然后他也教导其他人去认罪悔改敬畏上帝脱离罪恶，那么这个人呢，他在神的眼中，在主的教会当中呢，他就是神所看重所宝贵的、有价值的、最大的嘛。一个是毫无价值的垃圾，另外一个是什么？神所宝贵的器皿。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我们需要注意，耶稣是天国里最大的，因为耶稣遵行一切的律法，也教导人去遵行啊。所以说我们今天讲到这里的时候哈，你就需要注意，一个教会做牧师讲道出去传福音教导人，其实很重要的是什么？神说，耶稣升天上说啊，你们去啊，往普天下去，向万民传福音，奉父子圣灵名给他施洗，然后怎么样？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行，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其实很多时候哈，一个教会里的这些牧师基督徒，他应该自己遵守圣经的教训，然后他也教导人遵守圣经的教训。其实你别看旧约的律法这么多，但是到新约使徒行传的时候，到这个初代教会的时候，上帝已经给我们简化很多了，那些不能吃什么的都不用我们去遵守了，割礼也不用遵守了，就什么淫乱的、拜偶像的、勒死的牲畜并血，就这些致死的东西，这个是一定要去遵守，这个一定要去避免。其实 我们要教人去避免的这东西不是很多的，这些致死的你就去，就是说今天教会牧师在这讲道啊，教会的执事劝导人，或者我们出去传福音，我们是什么？除了传福音之外，我们就是教导人遵行主的教训，不要去犯这些罪恶。你别假设不是什么呢，他自己就是贪财的，就是淫乱的、拜偶像的，然后他也教导别人，他自己就贪财，他讲道传福音，让人家通过信耶稣在身上追求好处，自己就是离婚的、淫乱的，然后还教导别人离婚没问题啊，这个就真是自招咒诅。所以说你要注意耶稣在说什么，同时呢，我们也需要注意一个问题，不要以为啊，你信了耶稣又受洗进了教会，即使你不遵守圣经的教训，你该贪财开财，你该淫乱淫乱，该离婚离婚，你也能在神的国待下去，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接下来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怎么样？断不能进天国。如果一个人他讲圣经，如果一个人啊，他出去传福音，他劝导人，他影响人啊，他所打着基督的旗号去讲一些道理，然后他不是遵着圣经让人去认罪悔改脱离罪恶，他还勾引人去犯罪，他告诉人做这个没事儿啊，说哎呀，你这信的，哎，这不让干那不让干，对啊，又不让贪财，又不让离婚，又不让淫乱，对，这都不愿意啊，这不让干那不让干，你这不就绊倒人吗？假冒伪善的文士法利赛人为什么不能进神的国？他自己本来就是贪财淫乱的，就是离婚成性的，然后他们还教导人这样做。这些人啊，到约旦河找施洗约翰施洗，施洗约翰就说，毒蛇的种类啊，你进不了神的国的，你要先悔改，把你的恶行除掉，不然的话就把你砍掉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啊，提到遵守教训然后再去教导人，又提到要胜过，要超过，多多的超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这就告诉我们，我们在信耶稣在信仰上，尤其在教会当中， 一定不要假冒伪善，你一定不要自己都不认罪悔改，然后还想做师父教导人，就像文士法人三人这样，也包括今天基督教圈子里这些很多自己都不悔改，还没有脱离妄行，还要起来抵挡真理，教唆别人跟他一样作恶的人，这些都不能得救。我们的义必须是因信耶稣而有的义，而不是什么假冒为善、故作敬虔、在人面前装出来的义。假师父和假基督徒是没法得救的，弟兄姊妹。因为耶稣说得很清楚，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不多多的胜于原则上，你就根本没有办法进入天国。文士法利赛人是什么？假冒伪善，自己该贪财的贪财，该淫乱的淫乱，该离婚的离婚，该奸淫的奸淫。耶稣说这样的人是没法得救的，因为他们 不仅自己这样做，他还去教导别人这样做啊。我们接下来看这个21-22节，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之火啊。我们来看这里哈，看这两节的原文哈，说你们曾听见对古人说啊，不可谋杀啊，谋杀哈，不可谋杀，说任何谋杀的他要受制于审判，但我跟你们说，每一个对他的弟兄，注意哈，他的弟兄动怒的人，他要受制于审判，任何一个说他的弟兄，他弟兄是拉家的，他要受制于公会，任何说魔力的，他要承受啊火的地狱。我们来看哈，从21节开始哈，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耶稣开始以他绝对的权威来解释圣经，因为从这段开始他开始不断的强调什么什么，你们听说什么什么，但是我告诉你什么什么，是不是他开始这么去说。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从旧约律法到耶稣的教训并不是所谓的越来越宽松，是不是，不是像有人说的，哎，别讲旧约了，旧约守不住啊，不是的。你怎么仔细看，耶稣好像他讲的更严厉，对不对？我们来看耶稣这些话的他的严厉程度，你表面看起来他是超过摩西律法的，但是呢，其实他不是超过摩西律法，而是摩西律法本来就是这样。耶稣只是把真话说出来，耶稣只是把律法这种本质给解释出来。用什么律法从来没有更改，耶稣他把律法这种本质给揭示出来。这个你们听见对古人说的，对古人的说的话，就是神在西乃山上对以色列人的命令，就颁布的摩西律法。其中有一条不可杀人，就不可谋杀的意思。表面上看呢，杀人才算违背，但耶稣说，注意哈，对弟兄动怒，弟兄哈，出言辱骂弟兄的，等同于杀人啊。而且啊，这里用的两个词儿，什么笨蛋啊什么的，但是严格来说，对弟兄辱骂的可不止这两个词啊，有更多恶毒的词还有啊。这两个词严格来说属于是最低限度的一个辱骂啊，当然有比这更恶劣的啊。使徒呢也是就这么教导，说凡恨弟兄的就是杀人，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在他里面。然后后来提到谁？提到该隐啊。也就是说我们看耶稣的教导哈，这个律法的本质啊，它不仅是界定我们的行为是否是恶的，是否是该死的，律法更是在我们这个行为实施之前，将我们内心的这个想法以及我们对弟兄的这个态度进行审判。对，你要杀人之前，你这个动怒，这个内心这个细小的变化，这个是外在看不出来的，啊，除非你这怒气太大，啊，但是呢，无论看得出来看不出来，无论你最后这个凶杀是不是拿出刀子来了，其实你已经被审判，因为这条律法，它不仅审判行为，它也审判我们里面一切的这个内心的想法，以及我们注意哈对弟兄的态度，注意哈对弟兄的态度。而且呢， 耶稣把这个上升的一个高度啊，当然这不是上升本人，就是说这是关乎生死、关乎得救和关乎灭亡的一种审判啊。这里告诉我们，神会根据我们对，注意哈，对弟兄的态度来审判我们。但是哈，今天在讲这些经文之前呢，我先给大家说一点，就是我们理解这些教训啊，就是说教会普遍历史上说的这个登山宝训啊，我们理解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的这个耶稣在山上的教训啊，注意一定不要偏左偏右，因为你要知道这个登山宝训啊是被假师傅假基督徒歪曲最厉害的啊，尤其这些什么生命神学啊，你提出他的问题啊，你提出他那些假冒为善，他在害他说，哎，你论断人呀，哎，你骂弟兄啊，哎，你这个你没有爱啊，你有血气，你不包容啊，这些东西都出来了。你会发现今天哈，在基督教里边拿来骗基督徒啊，拿来给罪恶洗地用的最多的是什么？就是登山宝训啊。所以说马太福音我们一开始到第五章的时候，我们就讲这个登山宝训，因为很多时候要靠着主啊，让弟兄姊妹搞清楚这个登山宝训在讲什么。其实呢，我们注意啊，这里说的很清楚，弟兄，你骂的是弟兄，而骂的不是畜类，不是异教徒，不是异端，注意啊，是弟兄。如果哈在教会里边，在基督徒中间传播错误的教义，那种异端，哎，故意作恶还不悔改，蒙了神的恩呢，却故意犯罪，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像圣经说。私下议论，常发怨言，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口中常说夸大的话，为得便宜谄媚人。这样的人，他是弟兄吗？不是的。耶稣从来和使徒从来不宽容这样的恶人。你会发现，耶稣和使徒啊，他基本上不去咒诅外邦人啊，除了这个幕后的审判。但耶稣和使徒呢，对于这些教内的这些异端、这些不悔改的人。耶稣使用的字眼其实远远超过这里的什么拉加和魔力了，拉加和魔力最多就是笨蛋嘛。使徒经常说什么畜类，是吧？毒蛇的种类，假冒伪善的演员啊，是不是？什么猪所吐的，什么狗所什么什么，对不对？是不是经常有这种的？没有灵性的畜类，啊。所以说啊，你不要偏左偏右，这里说的是你不能辱骂攻击那些真正传真道。遵行主教训的弟兄，只要弟兄说的是对的，是符合圣经的，你就要听，不要对他动怒。你要明白耶稣这里是这么个意思。所以说亚伯说的对不对啊？亚伯说的对，但是该隐怎么样就动怒了，最后怎么样不听上帝的劝告就把他杀了。所以说该隐最后自寻死路嘛，他就自己进入硫磺火湖的审判，对不对啊？这节经文你仔细看一下，该隐就是个很明显的例子。该隐就什么，就因为弟兄是对的，然后他向弟兄动怒嘛，最后把弟兄杀了，对吧？把弟兄杀了。但是今天圣经告诉我们，如果一个牧师传道人，如果一个教会的只是一个弟兄，他讲的道，他传的福音是对的，然后你动怒，你骂他，圣经说什么？你配得硫磺火湖的审判啊！他讲对了，你动什么怒啊？对不对？他劝导你不要去拜偶像，不要去淫乱，不要去贪财，好好的信耶稣，认罪悔改，然后你恨他，那不是这个弟兄的问题，那是你的问题。什么人会恨弟兄啊？像该隐那样人会恨弟兄啊。在旧约圣经记载的历史上，很多的先知异人就因为要劝以色列人悔改归向正道，就被以色列人杀了，是不是？耶稣被以色列人杀了，在行刑的时候斯蒂凡被犹太人打死，在历史上这种事情很多。在今天，在基督教里边，他们欢喜迎接假师傅，但是对于讲真道的那些牧师传道人那些弟兄，他们极尽自己的那种尖酸刻薄的言语去辱骂。所以说骂弟兄要承受地狱之火啊，这里指的是这类事件啊，指的是类似该隐这样的，就人家弟兄说对了你骂人，而不是说什么 不能责备异端，不能责备 教会里边不悔改的人，啊，作恶的也不能去说啊，啊，你不能论断人，你不能这样去用这些圣经啊。之前呢，有人经常质疑我们将某些异端啊、不悔改的恶人称为畜类，啊，这个畜类呢，在圣经当中呢，跟这个垃圾啊什么，其实意思差不多的啊。你看，他经常和这个愚蠢是并列的。在彼得后书呢，使徒也这样称呼嘛，说从前在本人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私自引入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就自取速速的灭亡。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诽谤。他们因为有贪心，要用捏造的原意在你们身上取利。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延迟，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啊，然后说这些人啊，好像没有灵性，生来就是畜类，已被捉拿宰杀的。看到没有啊？说哪些人呢？行不义得不义的工价，喜爱白昼宴乐，自己被玷污，又有瑕疵，正与你们一同作息，就以自己的诡诈为快乐。他们满眼是银色，止不住犯罪，引诱那心不坚固的人，心中习惯了贪婪，正是被咒诅的种类。啊，后边还说了，把他们形容为什么猪和狗。在犹大书第一章呢，也提到过，啊，要为一次性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争辩，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就是自古以来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这些做梦的人也像他们的污秽身体轻慢主治毁谤在位尊位的，他们的本性与所知道的是和那些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看这里，这些人私下议论，常发怨言，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口中说夸大的话，为要得便宜谄媚人。所以说我为什么讲，几乎我们讲每一次讲这个马太福音登山宝训这段，就是耶稣在山上教导这一段，我都会强调大家不偏左右，因为今天很多人他拿着这个登山宝训的经文，他在攻击这些传真道的，啊，为自己的罪要做开脱啊，这个是不可以的。所以说我们怎么看耶稣这个命令？你首先你要确定你骂的那个人，你攻击那个对象是不是真正的弟兄，啊？如果那个人连圣经都不信，如果那个人他是个异端，他连三位一体都不信，他根本就整天淫乱、离婚、不悔改、贪财，那不是这里所说的。反过来，如果一个牧师、一个传道人、一个弟兄，他传道是对的，然后他劝你认罪悔改，说的也是对的，然后你辱骂攻击他，圣经说的很清楚，你就配得地狱之火，啊，你就配得地狱之火。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23节的26节。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稀，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23节到26节哈，23节到26节，23节哈，当你带你的礼物来到祭坛，在那里你若想起你的弟兄啊，主要还是说你的弟兄啊，有某件事反对你。希伯来书10章3节，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啊，很显然呢，这是上帝让他想起来的，对不对？献祭呢，就是为了赎罪，献祭的时候，上帝让人想起。你有什么罪？你亏欠了谁啊？你的弟兄反对你吗？对吧？而且你要知道，这里弟兄反对你啊，他肯定是反对的证据啊。耶稣不会引用这不正确的事情去做这样的例子。24节，你要留下你的礼物在祭坛面前，先去跟你的弟兄和解，然后来献你的礼物啊。弟兄，你注意哈，这一段哈，他讲到律法中关于献祭的条例。耶稣告诉我们，不是任何人献祭都能被悦纳。如果有弟兄反对你，弟兄哈，你就必须暂停献祭，跟那个反对你的弟兄寻求和解，然后再来献祭，上帝才悦纳。至于那个弟兄为什么反对你，为什么你需要跟他和解，必然是因为什么？你亏欠。你看后边15到16节，什么一文钱怎么着，你亏欠吗？你伤害过他，或者说有其他违背律法的事情， 所以说这里呢在告诉我们旧约里边，我们之前在利未记多次讲到的跟献赎愆祭的那个条例的原则，就是说想要被神悦纳被神赦免，你除了要认罪悔改，你还必须对所伤害的人做出什么赔偿和补偿。做出赔偿和补偿的目的，最终目的不仅仅是得到那个人的饶恕，最主要是什么？得到上帝的宽恕啊，因为犯罪了，尤其是伤害到别人了，你不仅仅要认罪道歉，更重要的是你要帮人恢复原样，你要在这个事情对别人去做出补偿，否则的话上帝还是不饶恕你啊，还是不饶恕你。所以说我们看到创世纪三十二章呢，雅各骗了以扫，后来怎么样，雅各是躲不过去的，他在过雅，你去看哈，他最后怎么弄的，他从他所有的礼物当中拿出了巨大的份额作为赔偿和补偿，给了他的兄弟以扫做和解，然后一连七次伏地叩拜，最后才接引他哥哥，最后以扫原谅他，并且想把礼物退回去，雅各再三强求让以扫收下来，为的什么，他说不然若我在你面前蒙恩，就从我手中收下这礼物，因为我看见你的面如同见了神的面，并且你容纳了我。雅各说得很清楚，他不仅仅是得以扫的儿，他更重要是什么，希望在神面前蒙恩，希望对自己过去对他兄弟的伤害和欺骗做出补偿。所以说弟兄姊妹，这里为什么说啊，你献祭了突然想起你弟兄要反对你，你肯定是做了对不起人家的事情啊，你伤害人家，你给他造成损失了，所以说呢你就要做出补偿啊，你就要做出补偿。然后二十五节，这里少了个字儿，再往上翻一下。好，到这里。二十五节提到啊，你和你的对头啊，原文说你和你的控告者啊，就告你的人啊，告你的人啊，那还有你的把柄啊，告你的人。你和他在一个路上的时候啊，你要赶紧啊，赶紧的哈，跟他怎么样和解，跟上面一样哈，跟弟兄和解，跟控告你的和解，免得这个告你的人呀，把你交给审判官，审判官交给仆人，然后你就被丢在监狱里。二十六节，说我阿门的对你说，你绝不可能离开那里，只等到你还清最后一文钱，最后一分钱。我们需要注意啊，二十五节在讲什么？献祭前跟弟兄和解，啊，然后呢，二十六节呢，跟告你的人在路上要跟他和解，免得被起诉，最后被丢进监狱。而且二十六节呢，突然话锋一转，耶稣突然说那么一句：“你不还清最后一文钱，一分钱，你就不能离开监牢。”在这里呢，我们需要注意，当然，你有得罪弟兄的。你确实按照律法你对他造成伤害了，你犯罪得了他，你这个一定要补偿，做出和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需要注意一个问题，其实在我们一生当中啊，摩西律法圣经的教训其实就是跟我们同行的一位控告者。因为约翰福音五章四十五节呢，耶稣说不要想我在父面前告你们，有一位告你们的，就是你们所仰赖的什么摩西。其实不是说摩西一个人告他们，而是说摩西的律法的每一条都会告这些人。根据耶稣的解释呢，我们可以看到摩西的律法呢涉及我们心思意念言语行为的每一个层面，所有违背律法的都是神面前的罪人，都要被交给上帝审判啊！这在最终的时候，所以说当你还在路上的时候，当你还活着的时候，有机会和解的时候，你一定要认罪悔改，让基督担当你的罪债，跟上帝和解，否则等你的人生结束了，等耶稣再来的时候，你没有可能脱离审判，你要为你每一样罪恶承受上帝永远的烈怒， 这里的这些经文呢，他就在告诉我们，如果不认罪悔改，如果不信耶稣，让耶稣担当我们的罪，如果不跟神和解，摩西律法将来会定我们每一条罪，你就会在地狱当中被焚烧啊。然后我们看27到28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一念的，这人心里已经和他犯奸淫了啊。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啊，28节，只是我告诉你们啊，只是我告诉你们，每一个看见妇女就渴望他的，看女人就渴望的，他已经在心里和他犯奸淫了。同样哈，每一个看到男人就渴望他的，他已经在心里和他犯奸淫，这个不限于男女啊。首先呢，谈到不可奸淫，我们必须知道这个不可奸淫这个命令啊，它并不像律法当中那些关于献祭割礼的条例啊，那个到了新约，到了今天其实不用遵守了，因为已经成全。但这个不可奸淫啊，是必须遵守的啊。你看新约圣经使徒行传，初代教会的时候，那必须遵守的四条里边就不可奸淫嘛，对吧？这个奸淫啊，它是到什么时候都要去避免，都要去警戒的啊。因为圣经也说了，奸淫乱的人不能进神的国。但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啊，耶稣同样除了将这个肉体的实行的奸淫视为奸，耶稣也把人里面的这个什么淫念，这种对一个女人的这种性的冲动，这种淫念啊，就是婚外的哈，视作奸淫，说你已经犯奸淫了，你已经和他行淫了。也就是说呢，摩西律法可以从行为言语，甚至是从内心的念头邪念来定一个人的罪。这里告诉我们，即使内心里边的恶念也是罪恶。每一个人他不一定把他的恶念付诸于行动，因为有的人他是有理智的啊，之所以没付诸行动，他可能考虑到自己的前途，可能考虑到怕进监狱，但是呢，不一定证明他没有这种想法。但是只要这种恶念存在，就证明这个人里边是有罪和不洁的，他在这个淫乱的身上他是有破口的。啊，也都说嘛，从里边出来能无秽人嘛？为什么会有淫念？就证明在这个淫乱的罪上他是有破口的。啊，他是有破口的。所以说人必须在上帝面前重生，必须竭力的抵挡魔鬼，竭力的与罪恶征战，尤其是淫乱的罪恶必须彻底悔改，必须彻底跟淫乱的罪去断绝。希伯来书12章第4节告诉我们，与罪恶相争怎么样，要到流血的地步。为什么？因为淫乱的人不能进神的国。我们看到大卫他也是犯过奸淫的人，但是大卫他一生他都在对抗，到他晚年的时候，有人给他送了一个美貌的处女啊，但是他没有和他同房。大卫最后守住了自己的底线。所以说弟兄姊妹，今天这个淫乱呀，其实在基督教里面非常重的。哎，你为什么没有听到这些人淫乱？因为他才不告诉你呢。但其实我们知道啊，里边人里边是有很污秽的这些东西，但这一切呢要靠主去除掉啊，否则的话呢你不能进神的国啊，你不能进神的国。我们看这个29节到30节，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弯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地狱。啊，看这两节哈，右眼叫你犯罪，若是哈，就是个比方啊。右眼叫你犯罪，就弯出来丢掉，让他离开你。因为这对你是有益的，就是你失去你肢体中的一部分，也不叫全身被丢在地狱里。30节，你的右手是你犯罪，就砍来丢掉离开你，因为这对你是有益的，就你失去你肢体中的一部分，也不要叫你的全身被丢在地狱里。我们来看这里哈，右眼和右手啊，是以色列人极其看重的部分啊，这是一个人重要的肢体。但耶稣说，为了不下地狱，如果你的右眼和右手啊，看这里，他让你去犯罪去跌倒，你就可以把它丢弃。但是我们知道耶稣说这话他是有用意的。你这个右眼，你这个右手，其实我们知道能够把我们陷在罪里的不过是些身外之物。你要明白哈， 什么能把你陷到罪里啊？很多时候你的一些爱好，对不对？或者说你从事的一些职业，或者说你从事的一些教育，或者说你从事的一些行业，或者说你接触的人和事情，这些都有啊，包括你自己喜好的一些东西，你喜欢看的一些东西。耶稣说啊，假如你的右眼和右手啊让你犯罪，你就把砍掉扔掉，为了不下地狱。耶稣实际上告诉我们，那么这些身外之物，这些远远比不上你的右眼和右手重要的这些东西，又算得了什么呢？如果在你的生命当中，在跟你有关系的这些人和事情当中，明显是有让你陷到淫乱或者其他致死的罪恶里边的，你就应该舍弃这些，把他们从你的生命当中隔离出来。因为跟得救比起来，任何属世界的快乐和利益不值得一提啊。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耶稣说得很清楚，我们在世要谨慎，我们跟人交流，我们孩子受教育也好，包括我们啊从事什么行业啊，你做什么生意，你接触什么人，其实这个你是要去谨慎的。因为耶稣说，如果有什么东西让你跌倒，让你犯罪，让你陷到地狱里，那么你就要把它砍下来。假如你整天跟一群淫乱的人在一起，离婚的，当小三的，破坏别人家庭的，那么时间长了你肯定你也淫乱，对不对？你天天跟着一群拜偶像的人在一起，他天天告诉你怎么拜偶像，他不但拜，他还在天天熏你，那最后你肯定和他一样，对不对？你天天跟那些邪恶的偶像的东西，那意识形态的东西在一起，你最后不免你也成为其中的一部分。耶稣说啊，右眼和右手啊都可以砍掉，那么这些身外之物对于得救来说它根本不值得一提啊。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耶稣的言语当中告诉我们，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进入神的国。在这个基础上你再去做其他事情，如果这个事情都不能保证，这个事情都得不到，那么你在世界上你挣再多的钱，你交再多的朋友，你上再好的学校，你住再好的房子，都没有任何意义啊。因为耶稣说啊，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也不要叫全身下到地狱里啊。我们看31节32节，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人若娶着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啊。31节说，又有话说，任何人若休离他的妻，就当给他离婚证明啊。其实呢，文士和法利赛人呢，他们休妻就是用申命记24章1到8节给自己背书的啊。提到这个人娶妻之后见他容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夫人离开夫家以后可以去嫁别人，后夫要恨恶他，写休书交在他手里，打发他离开夫家，就是娶他为妻的后夫死了，打发他去的前夫不可在妇人玷污之后再娶他为妻，因为这是耶和华所憎恶的，不可使你神所赐为业的地玷污了。哎，你会发现哈，这个申命记24章，你看表面的时候耶稣说什么可以休妻是吧？你看前夫休了后夫休是吧？前夫休了后夫休，还说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休妻。但耶稣说的很清楚，摩西啊是因为你们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其实在这里呢，我们需要注意一个问题，好像旧约圣经说能休的，新约圣经说不能做。其实是有原因的。我们在这里呢，你看接下来哈。但是我告诉你们，任何一个休妻的人，除了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犯奸淫了。无论谁娶着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也都说得很清楚，离婚再娶犯奸淫，女的呢离婚再嫁犯奸淫，娶离婚的妇人犯奸淫。 所以说在这里哈，我们在讲这些经文前，我想给大家说一个事情哈，就是说无论是旧约圣经还是新约圣经，耶稣的教训，大家一定要明白一点，圣经里的教训到底是教导你行善的呢，还是教导你作恶的，你一定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文士法利赛人的问题在哪里？他看到这个申命记这些经文的时候，他是狂喜的，知道为什么吗？哎呀，我终于可以把它修掉了，对不对啊？我正愁想换个女的嘞，哎呀，这也说有不喜悦的事情，我给一封休书就可以解决了，这上帝说的哈，这不管我的事哈，然后就欢天喜地的去休妻了。今天有很多人这样解释圣经的，挖空心思从圣经里边找如何让他贪财，如何让他拜偶像，如何让他淫乱离婚的经文啊，就找啊找啊找啊。这样的解释圣经，这样的读圣经，出发点是错的，后边全是错的。因为圣经是教导人行义的，教导人敬畏上帝认罪悔改的，而不是说从圣经里边扒漏洞去作恶的。弟兄姊妹，绝对不可以这样读圣经。所以说耶稣说摩西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你们心太硬了。但是起初的时候不是这样，不仅是这里哈，你看旧约圣经马拉基书，在马拉基书在旧约的时候，上帝就宣布他憎恶休妻，看因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的所娶的妻在中间做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做他啊，说万一耶和华以色列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代妻的人都是我所厌恶的，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在旧约的时候，耶稣上帝就恨恶休妻，这个教训不是在新约的时候有的啊，在旧约的时候就有。耶稣告诉我们哈，离婚再嫁就是在离婚再嫁或再娶就是犯奸淫，娶离过婚的妇人也是犯奸淫。新约圣经使徒也是这么讲的，丈夫不可以休妻，妻子也不可以离开丈夫另嫁，因为婚姻是神所配合的，人要离开父母，二人成为一体，二人既是一体是神所配合的，人就不可分开。所以耶稣说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奸淫的缘故，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有人娶那被休之妇人也是犯奸淫啊。不仅是丈夫休妻子，辜负妻子犯奸淫，妻子离开丈夫另嫁也是犯奸淫。不可娶离过婚的女人啊，为什么呢？看撒母耳记上的25章，扫罗将大卫的妻米甲给了加林人拉以的儿子帕铁为妻。到后来亚尼尔要见大卫的时候，大卫说你必须把我的妻还给我啊，最后没办法就把这个米甲还给了大卫啊，那个后夫在那跟着一边哭一边走，最后被赶走了。为什么不能娶离婚的妇人？这是人家的丈夫啊，这是人家的妻子。那注意哈，在人家的法律里边有离婚，但在上帝那里只要结婚了，这个婚约是一直生效的，除非有一方死了啊，这个婚约才解除。所以说人说离婚了，在上帝那里是没离婚的，你离了婚之后再找，你这就是犯奸淫啊，就是犯奸淫。在哥罗前书第七章呢，使徒书信里边也是这么教导的啊，说至于那已经嫁娶的，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谁啊？乃是主吩咐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或是仍同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离其妻子。我对其余的人说，不是主说，倘若某弟兄有不幸的妻子，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开妻子；妻子有不幸的丈夫，丈夫也愿意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开丈夫。啊，因不幸的丈夫，因为不幸的丈夫因着妻子成了圣洁，且不幸的妻子因着丈夫成了圣洁，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但如今他们是圣洁的。圣经禁止基督徒以任何理由去离婚，啊，离婚再嫁去。即使你的配偶是外邦人是不信的，这个理由也不行啊，这个理由也不可以。 所以说这个基督徒不可离婚哈，不可休妻啊，不可离婚再嫁娶，这个在圣经当中啊是上帝的命令啊。耶稣呢在路加福音十六章呢专门提到过这个事，耶稣说这个到天地废去都不可以啊，天地废去就要律法的一点一划、啊、落空还容易，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娶被休之妻的也是犯奸淫。耶稣说得很清楚，耶稣说这些文士法利赛人说，你们在人面前自称为义，你们的心神却知道，因为人所尊贵的神看为憎恶。但是在今天这个普世的这个基督教里边，在这个众教会，在很多的教会里边，基督徒真的遵守这条教训吗？今天很多在教会里边有名望的人，甚至做牧师的，都是离过婚的，对吧？然后有一些啊，原本是明星啊，是什么人物啊，我是名人之类的，然后好这两年起来了啊，要搞政治或者是要搞其他的，有的摇身一变啊，就开始说啊，要代表基督教，要引领基督教。有的以前都结婚离婚离过不止一次了，啊，结果进来教会之后，哎，反倒成了长老牧师，这种事情多的是。你去看看那些所谓的有名望的基督徒，有很多啊，他都是离婚的，有的不止离一次婚，啊。所以说啊，弟兄姊妹，你不要去追求那些有名望的人，因为很多时候这些人呀、啊，在人面前是看着挺好，但他们的内心呢，他们的行为，上帝是知道的。就离婚再娶这个事情，就证明他不配引领基督教，他也不配带领教会，因为圣经说得很清楚，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娶被休之妻的也是犯奸淫。已经嫁的啊，或者是就是说已经有丈夫离开的，就要跟自己的丈夫或妻子和好，寻求同住啊。如果不能够再重新复合的，就要受毒审，这是圣经的教导。这个教训是从神来的，这里说得很清楚，天地都废去，啊，这条命令也不会废去。耶稣说，离婚嫁娶是奸淫，那就是奸淫。好，弟兄姊妹，今天就讲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